分享神的话语。还没继续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再次应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你的圣殿里头有这样的美好的机会，特权来交通，来聚会，更重要，来亲近你，敬拜你。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求您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也同时求你的话从你的宝座来发出，赐给你的儿女一个敞开的心，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悟性，好使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愿意听耶和华的话。主啊，就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你在你的宝座中发出了这呼喊，我们这时候应当预备心来聆听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动工，求你回转坚固我们，不要离弃我们，不要因我们的罪向我们转念。神啊，让我们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那种的冷落，那种的凄惨的情景，因着我们得罪的神，因着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父，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不要执着刚硬，因为若我不悔改，神啊，你审判将要很快临到。若我们悔改，若我们愿意谦卑认罪，感谢上帝，你是施恩怜悯的上帝，你很快就再次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我们将以下的事情恭敬交在你的恩手，求你赐福保守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的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基督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的信息呢，乃是继续上一次我只是讲到可以说讲到一半，今天呢希望能够讲完这里头的信息。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看，或者是我带领大家在分享里头讲到弥迦书。弥迦书这本书不长，只有七章，所以我们叫做小先知。他不是因为身份小，所以我们叫他或者称他为小先知，乃是因为他所写的内容呢比较短，所以呢我们就称为他们是小先知书。那么我们要知道他预言的主题是什么。有些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前到前面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哇，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，就是说所讲的都是责备的啊，都是控诉的，没有错。因为神他所讲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神所说的话不像人，有时候似是而非。他所讲的话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也应该如此。所以上帝一开始呢，他就我们说开门见山，他直接就暴露我们实在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。今天以色列，当时的以色列，当时上帝的百姓，他们自以为大家都很好，活得很好，很不错，但是里面却藏着很大的危机。很快的他们将要被俘虏了，因为他们离开了神， 因为他们犯罪。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来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，并不是来论断任何一个人，也不是来论断这个教会。有时候我们必然坦诚来看一看神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这个是作者米迦他当时要对以色列所说的话，也可以说像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说的话，我们应当来听，然后检查自己。刚才主席说，我们也进入了这新的一年，时间很快，过了十天了。我们的生命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是否已经是在改变？我们是否是得到神的喜乐？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Restore unto me the joy of salvation， 赐给我那救恩之乐吧，救恩的喜乐。你有喜乐吗？你在主里有没有喜乐？你可以勉强告诉我有，但真正的答案在你心中，神知道。千万不要干硬，有没有是一件事实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？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国家，就好像当时这个以色列人，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已经被俘虏了，差不多了，要再开始了，要被俘虏了，非常的那个时候的可以说太平盛世啊，大家都活得很不错。其实米迦是跟以赛亚是同一个时候，同一个时候，西西家的时候。但我们来回到米迦书，是否看到的他是直接来很坦诚的告诉我们，上帝透过他的先知，就是上帝本身，向他的百姓说到他们的问题。神他是审判官，这个审判官在希伯来文呢，他不是一种很严肃，他其实是救恩。讲到救恩，神要来赐给我们救恩，他必须要来审判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借着他仆人的呼召他的百姓来听。那么当时我们看到米迦这位先知他所说的预言里头，不只是控诉，其实我上一次给大家讲到，每他所讲的每有三部分，每部分呢都以这个神的允许来结束，都有带着盼望。我们在这里所讲的，求主帮助我，我并不是要把大家拖到水里，深水里面，然后再把大家放在那边，好像没有盼望，没有神。告诉我们的问题，然后就会给我们解决的问题。若我们肯，就有盼望；若我们不肯听，那么你就要面对后果了。这就是神所要讲的。所以在米迦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仔细的看，仔细的读，他的信息一点都不是负面的，都是非常正面的。那我就不讲前面的那两部分了，因为已经讲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第三部分。第三部分，它是以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作为结束。我们来看看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你看，整本书可以说总结就在这里。它的总结是什么呢？请大家看十八节，七章三节，这个是本书的最高潮。我们唱诗歌、唱歌、唱歌，或者是听神的信，它总各有个交叉点。这个就是它的总结。这说什么？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苦时起誓，允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时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这就是他的总结。 他总结给大家带来什么？盼望，是不是？米迦书在传讲神的信息，他认识神的时候，他最后就是做这样：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其实的确的，米迦他这个名字啊，也是三个希伯来文组成的，他的意思也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。那么我刚才讲到米迦书呢，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有三部分，每一部分呢都用这个字或者一个号令来做开始，这两个字来做开始，每部分那两个字是什么？就是听啊，听啊，神要我们听，只要我们肯听他的话，我们就有盼望。如果我们不肯听神的话，那结果是什么？死路一条。就刚才啊，我觉得建荣弟兄起来为我们读经，那最后我以为他说愿神印证他的话，或赐福听他的话语的人，他就说愿我们听耶和华的话。我说这个最适当不过了，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听耶和华的话啊，不只是听，让我们能够行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部分，米迦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就是从第六章开始了。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时，甘霖听你的话，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论。每当神还没审判之前，他都要花好多的心，好多的时间来劝勉他的百姓。你从创世纪开始读，每当都是这样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却反而不会感激，反而更加的刚硬。到最后呢，我们必然要领受神的审判。你看挪亚，神还没降审判之前，他差遣挪亚去讲道，传讲神的福音，漫长的时间，但是没有人肯。今天神也给我们教会很多时间，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啊？我看你，你看我不错啊，但是危机越来越大，灵命我们不知道，当然我们求神怜悯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，再复习一下吧，把大家提起来提醒一下上一次我大概讲的那两个。第一个听呢，我刚才讲说三个听，第一个听呢是地上的万民呢要听神见证犹大和以色列的不是，这是第一章第二节。第二个听呢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是国上帝叫国中的首领和官长来听，领袖，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当然这个很重要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教会的领袖很重要。但是千万弟兄姐妹不要本身把责任丢在领袖，你们是否有为他们祷告？你们是否有跟他们一起同心？领袖的责任很大的，作为一个领袖，并不是让我们有骄傲，我们做领袖的，我们要付出更大的责任，特权带来的是责任。所以让我们的确要晓得，那今天到第六章第一节，神现在的呼召的不只是以色列人要听，他也向甘霖山岭啊，他呼召他们来听。这里给我们感觉什么？好像人的耳朵已经聋了， 人们的耳朵再也听不进去了。神的显明，他们也不要听了。我不觉得你们在这里每个礼拜天来听啊，会不会听得很烦呢？老是都是老生重谈啊，讲了就讲哦，啊，牧师在讲，你也在讲，下面也在讲哦。你讲的还比我更精彩的。哦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必须要呼召这上领和纲领来听他所要讲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？你记得吗？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节，当时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进这个耶路撒冷，门徒看见这个他们的主进来所做的一件事，他们就欢呼说：“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。”那么当时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话呢，他们就马上说，就告诉耶稣禁止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再讲下去。那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：“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”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，好像是说人。若是人的耳朵是如此的聋，不听，那么山岭和甘岭啊，要听我就是耶和华与我的百姓争辩的话。今天，神是不是要叫天跟地来向我们做见证，见证我们的不是？这个是多么可悲啊！我们已经再听不下去了，好像我一个传道人在这里是向着椅子讲话，向着空中讲话。那么神怎么说呢？我们继续来看，我们看到神以他的立约的指明，立约 covenant people， 就是我们是有约的，以神有约的，我们是很。我们说可以说是很有特权的一群人，上帝救赎我们，赐给我们他的宝贝的话语，我们是与神立约的一群人，我们不是像外面的人，不与神毫无关系，无言无份无名，我们是与神有缘分，有名分，有权柄的。我们是盟约的，神与我们立约，但是很遗憾的，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该做的都是心该是顺服他，遵行他的旨意。但是呢，在耶和华和他立约的子民之间呢，却没有这样。只有争辩、争论。神怎么说？第六章第三节：“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们做了什么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”这是神的话。这位至高的上帝，今天却厌烈。凯雷，我已经暗示你了。还有，你不要笑，选什么？两个分开坐，去。跟妈妈坐。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如此的谦卑，他愿意来跟他的百姓这么的说：“我得罪了你吗？神有没有做错事？”神没有。是谁做错？ 是谁背叛了？是谁毁约了？是我们。神可以说我不要你们了，这不只是说这是第一次，这是已经三番四次了，这是你们常常做的，使他我的心破碎了。如果今天神说我不要你们，我拒绝他是可以的，也是合理的，因为是我们先违约，是我们背叛他先在先，不是因为他背叛我们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我们在先做错了这一切的东西，但是神却还愿意，就好像何西阿书一样。其实米迦书跟何西阿书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，还记得吗？何西阿书他娶了一个太太，这太太过后呢是背叛他的，神还叫他把他娶回来。上帝就是如此对我们。从这里，从这一句话，你会看到上帝的灵不是一个报复的灵。我们人的是报复的，你今天对我做这样做，我也会对你来一个报复。神没有，纵使神是要来审判，纵使神会动怒，然而你发现圣灵是一个担忧的灵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使圣灵担忧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圣灵忧伤。上帝会为着我们忧伤的，你要知道上帝会为我们，他不是一个我们说铁面无私，好像没有感情一样，好像一个石头的一个心，只有审判没有怜悯，没有施恩。不，不是的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圣灵是常常受到伤害的。谁在伤害他？谁能够伤害他？就是他所爱的人。每当我们受到最大的伤害，是被所爱的人所受的伤害，对不对？我们越爱一个人，他给我们的伤害越大。神常常就是因着我们受到伤害，为什么他不要保护自己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他要保护自己，他不要受到伤害，那么谁最后会遭殃？你我就遭殃了。这里你看到上帝在这里说，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？你们为什么离开我？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毁约？为什么觉得我厌烦？上帝说，为什么觉得我厌烦？你可以证明，你看到上帝是何等的谦卑，何等的爱我们。虽然神和自己的百姓有了争辩，他仍然提醒他们。神有没有在这里很生气的讲这些？其实并不是，他是苦口婆心的。他在这里说什么？他继续来讲，我曾从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然后继续讲下去。他提醒上帝，提醒他们，他如何引导引领他们，保护他们出埃及，从这个为奴之地，在那里受苦的地方，苦连天，那种不人道的生活，在那个地方，神怎么讲将他们拯救出来？记得吗？我们曾经在罪恶当中， 在黑暗里头，没有光明的一天，神是如何将我们救出来？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所付出的，然后他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在他们前面行，如何差遣他的仆人来引导他们，如何与他们立约，白天以银柱，晚上以火柱，与他们同行，没有离开他们。神走到哪里，他们跟到哪里。神没有离开他们。他如何将巴兰口中所出来的咒诅变成祝福？你看到吗？敌人要起来咒诅他们，要伤害他们，神如何保护他们？看到上帝的爱，并且为他们预备的每一件事，如何在旷野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？但是人有没有感恩呢？没有，不但不感恩，还起来以上帝为敌，以上帝为敌。你可以在第七章那边看到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七章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情形，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的腐败。之前他们已经看过了，他们先前的祖宗啊，他们做的他们都明白，但是今天还是一样。哀哉，哀哉就是说很糟糕，很悲惨，很凄凉，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收尽了，没有什么好东西了，已经到尽头了，没有一挂可吃的，什么都是烂的，熟透了，也就是说罪恶已经满了。这个时候只能够把这些东西焚烧除掉，但是神还在等。地上敬虔人灭尽了，世间没有个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掠取弟兄，他们双手作恶。今晚呢，我们说上面领袖呢，沾情面，看情，看人情，不是神圣的话呀，不是按真理做的，是看关系。你给我钱，你贿赂我，我就放水。沾情面，还有判审判官贿赂，不位分大的，吐出恶意。你再继续下去读，连家庭里，在第六节，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跳了哈。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伯伯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没有上帝，哪来的同心啊？里面都是内乱的，大家都里面都暗藏着鬼胎。彼此设计，我们感谢上帝。所谓为什么要说感谢上帝，并不是当时每个人都这样，在当中呢，还有一些是爱上帝的人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，有一些人是爱神的。神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移民 Remnant， 神的话感动了一些人，虽然不是所有的人，但是这一些人有了一些回应。我们来看回到第六章，其中一位的就是弥迦书，弥迦先知，他看到神这么说，想到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恩待，他的心有了回应。我希望你的心也能够这样的回应。他说，我朝见耶和华，第六节，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他知道他自己错了，他要怎么样回来呢？要如何回到神那里去，再次得到神的喜悦，再次得到救恩的喜乐，要怎么样做？我该怎么做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信息不只一直把你拿来钉哦，我们也在这里，神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重回。盼望就在这里。他怎么说？在至高上面前去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以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人以为必须要做这些，必须要做这些，但神要求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神要求的是献祭吗？你做这个做那个吗？神所要求的很清楚的告诉大家，第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何为义。他所要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很快的，农历新年要来了，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年。弟兄姐妹，让这一节成为我们今年的意向，今年该做的意志。不要再迷迷糊糊了，千万不要告诉牧师说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做。这个里讲得很清楚，行善，善就是去帮助人，温柔鼓励，口中首先心要改变，心要悔改归向神。有了神的是爱，你当然讲出来就是爱的话。然后呢，谦卑、怜悯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神所要的不是外面的事物，乃是里面的东，里面的事。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神就愿你赐福。确实的，我告诉大家，神必须会审判，他必要的审判。但是那些真实的向神恳求悔改的人，就如这先知他这么说，在第七章第七节，这个当上帝向这个先知讲他所要求的，先知接下来再回应第七节，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，我的神必应允我，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要做我的光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鞭笞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对，他降服，他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他安静等候，他知道今天他所遭遇的是因为他做犯了罪，他降服 surrender， submit， 顺服，不是刚硬。虽然人会消遣他，虽然他所这样做呢，会给人家带来一种别的人会 看不起他，但是他愿意，他明白，他愿意领受神的管教。我要领受耶和华的恼怒，他知道他得罪了神。你知道你得罪了神吗？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还说我们没有得罪神，而且还会辩论。我们说 defensive， 找很多理由，很多借口。你说借口能够在上帝面前成立吗？你讲给人听，你可以说：“哎呀，讲得很有道理。”但是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吗，弟兄姐妹？我的理由，我所讲的借口，似乎听起来哇，好像很有道理哦。你这些道理可以在上帝面前成立吗？我们都会把耍太极啊，你来我就推过去。但是这位先知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种的心态。神，那我们看到他明白神所要做的，过后神要给他鞭笞，为他施念，然后再领到光明中去了。回到上帝的喜乐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所要学习的功课啊。我们看到神透过先知弥迦对当时的他的百姓所说的，那对我们今日有什么意义？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为的就是要警戒我们，叫我们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。我们能够从弥迦书学到些什么呢？当神说听哪，这对我们不是很熟悉吗？记得在启示录二章三章有七次的向我们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神在说话，神在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他们，因为他因着他是如此的爱他们，他就同他们说话。但是很不幸的，他的百姓耳朵都被油塞满了，他们不能听。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在古时，神的灵今天也借着先知们来说话。不仅是在约翰的时候，圣经向亚细亚的众教会说话，甚至在今天，神的灵仍然借着他，圣经圣灵所写下来的话语向我们说话。在弥迦书，我相信这本书所写的也是对我们上帝的写明，上帝要讲的话。上帝拣选了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呼召了我们。当时的以色列就好像背着道的教会，今天我们教会岂不是如此？在这些日子来，尤其在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们说末日，圣经告诉我们爱心会渐渐冷淡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冷淡？我们岂不看见真理已经被偏离了吗？我们岂不看见神的百姓已经世俗化了吗？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教会，虽然世界我们跟世界有份，但是我们把世界带进来，世界已经进来，并且在我们当中做主了。基督的教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， 一个宗教的系统，还有多少人仍然向着耶稣的见证忠心呢？你知道新生命堂它的教堂教会的这个标志是什么？启示第一章第八节，就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就是今我们开始这个新生命堂当时所立的那个意象和标志。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今日的光景是不是像当时当日犹太以色列的同样的光景？你说神会不会向我们发怒呢？审判当从神的家起手，因为神的家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神，这个世界正在留意着教会，要认识神是谁，他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但是今日的教会是如何见证神的公义和怜悯呢？你是为着这个教会新生命堂是为着基督耶稣的见证，那么你的见证是什么？你如何见证神的公义和怜悯呢？确实审判要来了，那是免不了，必要临到教会，临到全世界。但是神要在他的教会中呢，寻找他的移民。刚才讲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，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是哀求，但是希望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。在新约，在旧约用移民 remnant， 在新约呢是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得胜者，在启示录，那得胜的。哪些是得胜者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得胜者，我们的一种观念起来就是说，他们是超级的基督徒，超级的，哦，他们应该是很有能力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的。这些得胜者呢，他并不是超级的基督徒，也是跟我们一样是正常的基督徒。他们并不是说比任何人好，但是他们却是这样，他们却是谦卑，在谦卑中悔改回转。这一些人就是得胜者。今天你可以成为一位得胜者，你是否愿意谦卑悔改？若你愿意谦卑悔改，归到神那里去，你也必然要成为得胜者，而不是行为骄傲、自以为是。这些得胜者，他们乃是甘心降服在神的大能手下，直到主的怒气过去，并有光发出，救恩临到这个地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神要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啊，能够向世界做一个见证。有谁能像我们的神呢？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，看到我们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神是不一样，我们的神是不同的。神要我们将弥迦所传的信息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向世人宣告说，我们的神是无可比的，他是独一的，他也是唯一的盼望。你记得吗？当以色列在敬拜金牛犊的时候，在金牛犊上犯罪，摩西在山上为以色列人祷告，求神怜悯他们，神也怜悯他们，怜悯他的百姓在山下所拜的那金牛犊。那过后，摩西也恳求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神说：“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荣耀就不能存活，因为神的面是荣耀的。” 但是我要你看见我的背后是什么？神的心。你看我面，你看不到我里面。神却看将他的心给摩西看，所以呢，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边，当摩西在山上，而神从那里经过，他用他的手遮蔽他，直到他过去。然后呢，神宣告他们他的名。神在他在摩西的面前经过，并且宣告说什么？如果你可以读的话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到第八节，我非常喜欢这几节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让我读给你听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世代三世代。摩西即王俯地下拜。弟兄姐妹，这乃是米迦书的信息，这乃是神宣告他自己。有谁有何神像我们的神？若你真正听见并且认识神是谁，我相信你和摩西一样，一定会伏地敬拜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太伟大，他是如何的伟大啊！伟大不只是在他有能力，伟大不只是他是全能的神。对，上一次我也提到，神是伟大，因为他是有权柄的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乃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。但是米迦不只是在这一方面提到神，他说是神的伟大，不只是指到指着创造这方面，权力这一方面，权柄这一方面，他在指到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？他在指到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认识神，一个非常特别的方面，那就是神不只是带着权柄圣洁的上帝，他是一位赦免罪孽的神。当然我们的神，刚才我讲的是全能神，他乃是天地的创造者，他大有能力。然而我上次也给大家讲到这句话，救赎远大过创造，救赎远大过创造。创造已经是很有权柄啊，很荣耀的，但是救赎把神的荣耀带得更高。因为创造对神来讲是很简单，救赎一个人，救赎罪人，我们这些败坏的人，你说容易吗？他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所以我说救赎远大过创造。神作为那位赦免者，是比神作为那创造者更伟大。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独特，你看到人所造的那种假神啊，都没有这方面的。在人的观念中呢，没有白白饶恕的怜悯的意念。这是为什么？当你审视所有人，所有人所造的这个假神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呢，都是很冷的，很严厉的，很残忍的。所要求的都是要报复的，没有怜悯，没有饶恕的。因为神的这种的怜悯，那种无条件的爱，都不在人类的意念中。我们的神是很独特的，因为他本性乃是有怜悯。确实有时候他会审判，但他不以审判为喜乐，他所喜悦的乃是施慈爱。所以你再看十八节第七章， 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。今天神愿意饶恕我们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在这里了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坐着，能够有仍然有这口气，这个是神的怜悯。神要怎么样饶恕一个罪人呢？神是公义的，若是有了罪，罪必然带来刑罚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喜爱施恩祝福而不喜爱审判。然而若是有过犯，若是有犯罪违背他的律法，神必须审判，他怎么能够饶恕我们的罪过而不使他自己陷于不义呢？因这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他必须审判，但是他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过呢？感谢上帝，他为我们做了预备，上帝为我们做了预备，他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付出罪债，为着我们的缘故受审判。因此上帝透过他，借着他，可以完全赦免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若你相信并接受耶稣，你的罪就完全得到赦免，接受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该讲的应该讲了，让神的话自己在你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心里来动工。我们来祷告。